晓得管业，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就明别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过去这一场冰雪的日子来感恩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有平安。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格外你再一次赐给我们美丽的阳光，使我们可以在阳光的当中来分享你的信息。主啊，愿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所照的太阳，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知道你的作为，更知道你的心意，好像我们不是白白的活在阳光之中，而不是白白的看见这些阳光，就乃是进入你的应许，在你的阳光中，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诸般的祝福。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经上的话。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保守我们使用的网络都畅通，让我们一起在主的恩典中领受你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发光体的重要性里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分、普照跟管理都是不定词复数性的动词，所强调的就是归属。所以这些虽然在物理跟文法上面是归属于发光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发光体没有一个是自己可以发光的啊，在天上的宇宙里面没有一个星体它可以自己发光，连太阳所发出来的光也是临在的光，不是它自己发出来的光。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光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不管是人造的还是神造的，这个光一定要让我们想到神。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常常活在纪念神的那个状态当中。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光不过是反射了神的光，神的光那就属于属灵的真理，因为是归属于神啊，这是一个真理归属。那么所有的光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且我们知道所有受造的光在末后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光就不再有了，不再有太阳了，不再有月亮了，而且我们要回到神的真光里面，以新的身体来面对真光。好，我们再读几段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也稍微再做一点预备。好，那么我们看看第一个是神的预备，我们来读诗篇74篇第16节经：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好，特别提醒你这个预备是个完成词，所以神说要借着光所给我们的祝福已经预备在神那里，那你不要那是白不要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才会要，你不知道你怎么要呢，对不对？所以神就要借着这些信息告诉我们。那我们第一个我们也知道是神的主权，我们先来读约伯记9章7节，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啊。这边我们不是要解经，就是告诉你啊，这些发光体的主权是归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我们是敬拜主，不是去敬拜日头，也不是去敬拜月亮和星星。好，接下来就谈到基督的主权，我们一起来读啊，哥罗西书1章16到17节，经：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我们提醒一下，这个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话首生的不是一个啊，它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是形容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这句话可以因着下文说一切被造之物而读作先存者，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读啊，是说基督在一切被造物存在以前他就存在了啊，被造以前他就存在了。16节我们就可以这样读，来我们一起来读：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在所有被造物以前就存在了。所以基督是永存的， 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认识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有点预备。那么三一神的主权啊，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三一神的主权是唯一的，所以在三一神的主权之下，第四日所受造的和其他的受造物一样，都是为耶稣圣子所造的。那这里所有受造物，包括了天上的天使，他们都是受造物，所以天使也不能够去敬拜三一神以外的任何受造物，受造物不能敬拜受造物，受造物只能去敬拜造他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为谁造的？为耶稣造的。神造亚当为谁造的？为耶稣造的。神造夏娃呢？为耶稣造的。你在六日里面我们所读到一切的创造和造作都是为耶稣造的，那请问都为基督造的，那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是为我们造的？
我们是在基督里。
好，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你到了基督里面，你还不知道这一切为基督所造的也就是为你所造的。所以保罗那么大胆的宣告，神一切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后面说什么？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这个丰富。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对神的认识传递给我们，可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圣经来读而已，你没有想到那个就是在讲你。所以保罗一生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不但知道神的是谁，他也知道他是谁。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你看到保罗的标杆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基督来的时候，他所有托付给基督的，基督所托付给他的，都能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完全。好，那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刚刚说过这个太阳、月亮跟众星，我们大概今天只能分享太阳。好，好，我们就来看看太阳、日头。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太阳，它是公义的日头。好，那么太阳预表公义，所以可以称它为公义的日头。我们来读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但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出来，你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这节经文不只是启示光线有医治之能，那这个医治之能不是只有一个真理而已，它不是一个知识而已，它是你在生活中可以去体验的事实。如果圣经中的真理你在你的人生中你没有去体验它，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我们稍微有点尝试的分享，就现在的医学用很多不同的光进行这种医疗，那你都知道 X 光是光，对不对？还有雷射手术，听过没有？雷射光，雷射也是光。好，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医疗应用了神所造的光，然后让人的身体能够得到光的各种医疗。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众光之父那里得到医治呢？能不能？难。那你说那医生干什么？医生就是为那些不相信神的人预备的。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看医生，但是你如果没有在小病上操练，你在大病上你当然就没有办法依靠神。那你去依靠医生不是罪，我一定要说清楚，你去找医生治病不是罪，只是很可惜。如果说医生他的医疗是根源于神，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医治？那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来下功夫。我们看看几处的圣经啊。好，那么第一个公义的太阳，它是预表神的救恩。好，这个光线有医治之能，但因为它是公义的太阳，那这个医治之能呢，你注意到圣经上面有写，光线它也叫做翅膀，它也是边缘，也是末端的意思。那我们来读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请。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诗篇六十一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荫庇。好，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池是大小的盾牌。以赛亚书八章八节，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什么意思啊？神遮盖你，神拯救你，灾害并不临近你。你就看到神他的救恩是一种保护。从以色列人，从诗人，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神用这样的一个好像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上两次三展，就这个翅膀一张开，母鸡翅膀张开要干什么？伸懒腰吗？不是，他把小鸡怎么样包在他的翅膀里面，老鹰就怎么样，老鹰就不能抓他。好，玩过老鹰抓小鸡吧？蛮好玩的哈。所以我们都知道翅膀它可以预表神的救恩，神的保护。好，我们再来看，它预表医治之能啊，就是外衣的底边，这个光线这个字呢，它也是边缘跟末端。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衣服的底边，那衣服的底边在哪里？你大衣的底边在哪里？在上面，上面叫领子，对不对？底下什么叫底边，对不对？好，那这个底边是有学问的哈。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啊？申命记啊，对不起，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到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四十节，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申命记二十二章十二节，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好，看过穗子没有？就在这里。好，就这个安带的，看到没有？啊，你知道我们去耶路撒冷买这个啊，他没有编这个啊，没有编这个，这个那个男人不会编的，一定要女人编。他说等我妈妈晚上帮你编，你明天再来。啊，我们就等了一天啊。第二天他编好了啊，就讲这个坠子，不是讲这个啊，不是讲这个，是讲这个有蓝色带子啊。那么为什么犹太的男人他们都要有这个坠子呢？因为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医治。所以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就是讲到这个光线它是翅膀，我们刚才读过了，这个光线它是一个边缘末端啊，在那边绑上蓝色的带子，为什么？要他们一看见就能够纪念他们的神，遵行他的命令，不敢违背他的律法，所以他们要带在身上啊，什么时间都不可以脱掉的。好，你就看到现在以色列是不会披外袍了，他们就那个小布，对不对？绑在这边，然后有那个穗子露出来了。你看看他们有没有绑蓝色的带子？没有，你就知道他们还是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说要绑上蓝色的带子。好，那不是说整条都是蓝色的，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能够纪念遵行神的命令啊，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一直在追求要跟神对齐，就是圣经的教导，连以色列人他们也在追求跟神的心意对齐，好叫我们可以常常纪念神的命令。所以我想说看怎么样我们能够，我们现在都不用手帕了啊。那其实我还在用手帕，你看我还是用手帕哈。你这时候我是哪个年纪的人哈？这个也是。
先生。
我想着在我手帕上面要不要弄点蓝带子哈？
以前
没
有。
对。然后可以常常提醒我们。所以你看到神很多时候就是啊，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这样子做啊，要披着。不是，而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光线，是什么光线？太阳的光线。那这比这个穗子更加的啊实际啊！你不必哎呀，今天忘了带手帕，你就有点心虚了。今天会不会有问题？神不同在啊，你就麻烦了哈、啊！一迷信了这个手帕，那就麻烦了啊！ 所以不如是了解这个光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接下来分享啊，这个医治之能。好，我们这都很熟悉这个血肉妇人的见证，我们就不花时间读经文了哈。那我们知道他患了十二年的血肉，那么路加是医生，特别在描述这件事情上面比马太马可描述的更细。在这边他提到说，44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碎子，血肉立刻就止住了。那你知道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摸他衣裳的边缘。但翻译中文翻译圣经的人他比较聪明，他知道说这个边缘有个穗子，他想摸边缘大概不实际吧，就摸到这个穗子，这样讲也没错。但一脚穗子，那没有穗子怎么办？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就不要让那个穗子来成为我们一个障碍，是讲那个衣服的边缘，这个衣服的边缘，这个边缘这个字就是光线这个字。为什么圣经要用边缘翅膀来描述光线呢？你知道光线是在哪里？光线是在光的怎么样？末端，对不对？光的尾端，那个叫光线、光芒、光辉啊，会闪闪发亮，那个都是光辉。那你就知道说，原来神是要我们知道，你就是在神的边缘，你也可以怎么样得到医治啊！不要说哎呀那个汤头比较好啊，我们要汤头。哎，汤尾也很好，对不对啊？光的根源是神，但是你靠不能靠近他，在你肉身里不能靠近他，神就怜悯我们，连光芒来到我们的身上，只要你相信就能够得医治。好，所以耶稣就说谁摸我？门徒说，你看大家都碰你，还说谁摸你啊？我们想想也对，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不。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你看碰到的人那么多，但是就是这个女人能够得到能力，为什么？她相信。第二个呢，她需要，再懂这个意思吗？你的需要加上信心，你就能够得着。那些碰耶稣的人是怎么样？挨个边，哎呀，挨个恩高，挨个恩高，啊，那个讲的给我按个手，按个手，啊，按个手，哦，倒下去了，啊，好属灵哦，啊，我被某个牧师按手祷告的时候倒下去过。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忘了本末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这个女人她觉得有能力在她身上，她就觉得好了啊，那觉得身上她那个血肉就干了啊，立刻就止住了。但是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给她一个机会做什么？来做见证啊。你说你看圣经路加写得很清楚，他说就战战兢兢得出来伏在耶稣脚前。你注意他这个动作的描述很重要，我们等一下会提哈。摸他缘，把摸他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了。耶稣就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他觉得血肉立刻就止住了，好了没有？症状没有了，症状没有了，这个很小心啊。原来症状没有了，不咳嗽了，算了，这药就不吃了。哎，你看到吧，等一下又回来了。所以要怎么样？要断根。所以我刚刚说你需要神满足你的需要，但是那个需要的背后是什么？信心。这个信心你要让耶稣来证实，你就是什么？你的信救了你。那有些在马可还是马太的时候你就痊愈了啊。所以这就是看到说太阳的光线它就是可以有医治之能。你不信它有没有？你不信他还是有，就是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他而已。好，那我不说你要去晒太阳，晒太阳当然很好，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有可以让你有维他命 D 激发出来嘛哈。太阳光不是说太阳光有维他命 D， 是你身体里面有维他命 D 可以激发出来。所以你知道神的医治有一种是神的医治临到你，它是圣灵运行在你身上，让你身上的免疫系统可以怎么样强化起来，你自己可以医治你自己，你的免疫系统可以医治你自己的。现在常常为你的免疫系统祷告，白血球好重不重要？重要。你为他祷告没有？没有啊。你血液里面有一种巨噬细胞，医生都懂啊，巨噬细胞他专门清道夫了。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啊？白血球没有祷告，免疫系统有没有祷告？巨噬细胞你也不为他祷告，难怪他们得不到力量。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为什么祷告，什么就能够得到能力。所以你要常常为自己祷告，不要太马虎。你为牧师祷告马虎一点就可以了哈，但是你为自己祷告也这么马虎，那不是很可惜吗？为自己祷告一定要很细， 有没有为脑细胞祷告过啊？
没有。
你看嘛，很可惜嘛，对不对？我为脑细胞祷告，祷告多细，我为我的神经元祷告。后来我知道神经元有一个树突，这个树突是它跟其他神经元连接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脏了你就想不起来了。我就常常求主洁净那个地方，好，求主洁净。好，所以你看祷告戏对你来说，哎呀很好，至少我告诉你就喜欢听长命百岁。好，我们不是为了长寿而来祷告，而是说这是神造的身体，你不相信这个身体的那个功能仍然在那里，只是说你没有办法经历到它而已。好，我们再来看啊下一个见证。好，那下一个见证呢，就不是雪肉的夫人，是我自己。马拉基书四章第二节是决定了我要不要来地西，这张经文非常重要，所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它，常常想到这段经文，越想就越清楚，越想就越感恩。我记得我那时候在2001年啊，两个小孩，一个刚国中毕业啊，一个是小学五年级。那在春假的时候，我就带了师母两个小孩子，就跟教会请假，我们就到了地西啊，先来见见这些同工，跟他们见见面，大家聊一聊，一起服侍。然后他们跟我有点适应啊，哎，洪哲都在嘛，那一天你都在啊，对啊。然后那个礼拜六，我就要早上就要回德州去了，所以礼拜五晚上跟大家分享完以后啊，那么我们就在礼拜六早上啊。我那天就要成根，因为我实在很挣扎，非常挣扎，到底是不是神要我来啊？我不想得罪神，也不想冒犯神，但是不清楚，我真的是不敢走啊！我这方面胆子特别小，所以那天我就跟主祷告，主啊，今天是礼拜六早上，你再不跟我说话，我就一个决定不来了啊！结果那天我记得到了，我住在叔叔他家啊，到了他家地下室，那是我们聚会的地方。然后就跪在那地方祷告，那天我的读经就是读马拉基书第四章，我一读到第二节，我的心就亮起来了。这边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毒，我就说阿们。那个早上就那么一刹那，我就决定神呼召我出来。在飞机上我就告诉师母，我说神给我话了，叫我们出来。那师母也有神给他的话啊，诗篇给他的话，所以我们夫妻有印证，两个小孩子过来看一秀，他们也很喜欢来啊。他们当然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了啊，他们就是答应了，跟我们祷告了很久了啊。然后全家四个人都决定要来。好，重点是在后面。那我回去以后啊，刘牧师就第二天礼拜天关了，礼拜一打个电话给我，哎，洪牧师怎么样决定？我说定了。他说好，那你四月过来收训啊，暑假差派。我说好，电话挂，就这么决定了。刘牧师干脆，我也很干脆，没有谈什么。那一个月多少钱啊？那一年有多少假啊？那我搬家怎么办啊？这些事情都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上帝点头了，所以我就过来了。过来就因为这段经文这么清楚，那我那个时候啊，身上有一个病，就是五十肩，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每一个晚上一定会痛两次，我就醒两次。哇，那个痛实在是不得了，那个痛真的很难形容啊！就像熬了两年，我就习惯它了啊。反正我们痛了就不要睡嘛，就起来祷告一下再睡嘛。好，那天我就我记得我就跟教会辞职了，那么我就到西谷去接受三个月的训练然后我就搭着飞机，那么也有通工到机场来送我。然后我一到了机场，到了西谷，就一个同工来接我，就让我住在一个接待家庭，我就住在那个接待家庭里面。那第二天早上就醒过来，我成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昨天晚上没有痛，就从那天到现在没痛过，就在一夜之间神刹那间就让我得到完全的医治，两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痛得不得了，就那个晚上我惊讶。我昨天晚上没有痛哎，神医治了我了。这边说什么？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啊！怎么？
出现其
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你就看到神很信实，就像这句话，一直让我在这边待了二十年。 今年满20年了。好，所以这是我的见证，跟雪诺夫人当然是两个时代，但是意义都一样。就是有时候你对神的那个医治啊，因为当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医治之能啊，都没有今天这样的层次了，不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单纯的相信，这边说出来我就出来啊，那天我就出来了，那一直到现在啊，没有后悔啊，有不高兴啊，有很不高兴，跟神生气的时候啊，但是神就是安慰我，也鼓励我啊，一直让我到今天。哎，感谢主，不然的话就不会认识你们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是不是我要求神让神来呼召你们到一个地方去，你们也去祷告，跪下来祷告？哎，谁给这句话给你？你也有这样的印证？那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讲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这么简单一句话，就会有公义的日头，它有医治之能，能够在你的人生中使你得到完全的医治，以至于你可以像跳跃，像倦你的肥肚，就是完全的医治，是完全的健康。好，不要忘了耶稣怎么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但是公义的日头不是这样，公义的日头只照谁？敬畏神名的人。所以敬畏神的名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操练啊，这是最基本的操练，敬畏神的圣名。那么那位妇人她战战兢兢把所发生的事见证出来，就是她什么表现？敬畏的表现。哎，病好了，哎，10个人得了大麻风洁净了，有几个人来回来感谢耶稣啊？只有一个人，还不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你就看到神很渴望我们懂得敬畏他的名，所以因他的名所成就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不要忘了要怎么样，要感谢他，要见证他。好，这是我们的操练，不是很难。那么敬畏神的圣名是国度文化的核心，我这边特别强调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不是聚会，不是服事，这些当然都重要，但是你在生活中更重要。为什么？你生活中的时间比聚会的时间哪一个比较多？当然是生活时间，对不对？聚会不过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很敬虔，都可以很敬畏神。但问题是，两个钟头之后，我们在家里面面对丈夫、面对妻子、面对孩子、面对父母、面对同事、面对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仍然是敬畏神的名？好，所以敬畏神的名是一种生活上的操练，常常纪念神的话，好像那个穗子提醒我们，常常纪念神的话，你不要那个穗子来提醒你，你看到今天太阳出来了，你就知道怎么样。纪念我们的神，好，这就是操练敬畏神。所以说神，你在操练神的时候啊，虽然太阳光，你今天阴天，所以没有阳光，请问有没有阳光？有啊，只是好像看不到光芒，对不对？那光还是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说我在光中，你就要纪念神的话。所以早上读经是很好的，阳光下读经也是很好，白天读经更是重要。有一首诗歌叫做 Waymaker，感受不到你的时候，他仍然在做工，对不对？你觉得好像不同在的时候，神仍然没有停止。所以你对光线，像今天光线，我昨天就感谢神，我说今天出个光线吧，好，我们要讲太阳来，好，当然我们应该到太阳底下去讲道，哈maybe。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早上醒来你就知道，已经阳光已经来了，好，那你就要纪念主，读读圣经，然后。让阿爸天父的翅膀就保护你，所以你在阳光之下，在白天不要怕阳光，它是阳光啊，太阳并不伤你，反而要保护你。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是晨光，日出的晨光啊，日出的晨光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人生的突破。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撒母耳记下23章2节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清。耶和华的灵借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段诗歌没有在诗篇里面，但是这是大卫的经历，那么也是我们大卫这段经历也是我们的典范。所以什么叫晨光？晨光是早晨的光，这个字不难，就是早晨的光。那么我们当然把翻译成晨光是比较文雅，其实它就是早晨的光。那从圣经来讲，日出不是一天的开始，一天开始是什么时候？日落是晚上。 所以日出就有另外一个意思，日出是什么？它是一种突破的性质。为什么呢？是从黑夜进入白天的一个关键时刻。所以这个晨光很重要，曙光也是如此，都是一样的啊。就是那是告诉你突破。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经文啊，约伯记三十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啊，这句话如果加上一个疑问词更好。这是主啊，这是神在回复约伯的时候质问他的话。从你生出来这个时候，你曾经命定过晨光吗？好，那你清晨的日光，你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吗？约伯没有办法回答。这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已经到了最后，神开始向他说话了啊。好，那么我们虽然看到翻译的这么文雅啊，但其实清晨的日光这个字就是黎明，就是破晓的意思。那黎明破晓，你就知道它是有两个意义在我们身上。好，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神所定的律。那么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从他对约伯的质问中，我们可以去看到晨光跟黎明的关系。啊，它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却是帮助我们了解他们中间不同的关系。那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指地球在自转，对不对？转到某一个角度，就进入了一种状态。阳光照到它的时候，那就是黎明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从物理来看，我们都很容易了解。但是这是神的命定。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命定是神的命定，所以是不能改的。这个轨道神定了，所以地球在绕太阳，那么月亮绕地球，那么这些地球的自转，这些都是已经命定好了，没有人可以改变它，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改变它。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我们的人生要注意到我们跟神的对齐。那么如果地球没有转到那个角度，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华府地区啊，说美国东岸没有转到那个角度，没有在太阳跟地球的那个位置上，黎明不会来到。所以黎明是不是已经定好了？它是个律，它在轨道上，它已经定好。但是你一定要到那个位置上面，地球一定要到那个位置上面。那我们把地形容成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一定要到那个位置上面，你才能够有那个突破，才能够进入神的命定。所以为什么要请大家追求啊？追求与神对齐，就是在你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位置，那个位置你必须像地球一样，你到了那个位置，春天才来；你到了那个位置，秋天才来；你自转到那个角度，太阳光照到你的时候，直射、斜射，等一下，那就是你人生各种不同的意义。好，所以我用这个，因为这是神定的律，神定的大自然律，它有属灵的意义在那里。但是我们忽略了之后，我们就很难去体验它的重要性。但从大自然的规律里面，你就知道那是重要的。你信不信它都在那里啊？你不信白天会不会出现？会啊，因为地球在转，不是你转的。所以神就问约伯吗？你能够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吗？这个本位就是命定的意思。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吗？啊，约伯不知道。所以苦难有时候它会帮助我们定位。有时候苦难你不要忽略它。我们就想苦难要过去，苦难要过去，但是知道过去，但苦难带给你的是什么意义？你不知道，白受苦了，下次还会再来一次。好，因为神就是要你跟他对齐啊，神那么爱你啊，但是不要忘了，神是永远的，我们不是永远的，我们的年日有限，所以抓住你有限的年日，脑袋还清楚的时候，赶快操练跟神对齐。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操练做行义的人。好，为什么讲操练做行义的人？我们来看看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七节到八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一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命定晨光，那早晨的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那就很可惜。那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的光，神说是你的光，什么意思？明明光是神的光，为什么说你的光呢？你跟这个光怎么样接轨了？ 你被神这个光验中了你，好，所以你的这个光中，那个光就成为你的光了，是给你特别的独特，别人不能够拥有的。好，我站在这个位置，光照了我，那你站在我旁边，光有没有照到你？有，角度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得到的跟你得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位啊说行义的人，那么你在这个地方所得到的那个光，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就是突破的恩膏会临到你，医治的恩膏会临到你。临到你不只是医治你，你领受这个恩膏，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分享给别人，信他的人要从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灵在你的里面。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边是讲啊，耶和华的荣光啊，这个光必是你的光，那么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也就是说你要很快的看到这个医治临到你的身上。好，那你的供应在你前面行，为什么？公义像光，对不对？我们说过你的车灯在哪里？那前面嘛，所以光在你前面，它照亮你。那黑暗能不能靠近你？不能。你走过去，黑暗就怎么样？黑暗就恢复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就看到光来了，黑暗就逃离了，这是很文学性的描述，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公义在你前面，那公义行在你前面，黑暗就要躲避你，黑暗就它就不能靠近你。然后神说你的荣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前面那个意思谁的光？你的光。后面的光谁的光？神的荣耀。哎，记不记得我们以前穿全副军装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你后面怎么样看不见不知道的，神的光怎么样保护你。所以你就看到神说我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么想到我们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当犹太人以色列他们逃到红海旁边，法老军兵追来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前面绕到哪里去？绕到后面去。啊，那个光就让法老跟以色列完全的分开，法老那边是黑暗，这边以色列这边是光明，所以红海一分开，他们可以赶快下去。下去之后，神把这个柱子云柱一拿走，法老好高兴啊，这一下子追啊追啊，全部下去了。下去之后怎么样？海水合起来。所以你看到这就是神啊，用这个光来告诉我们，他的荣光必做我们的后盾。你不要担心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不要担心未来，你不要担心背后，你只要注意你的前面是不是有公义的光。所以我在这边就鼓励大家要行义。行义的重点，这段经文是讲是在讲禁食，其实不是，神不是跟他们谈禁食，神跟他们谈什么？公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神说什么？关怀周围饥饿的人，负重恶的人，你怎么样怎么样连续他，怎么样帮助他，没有衣服的给他衣服穿，没有食物的拿你的食物给他穿，把你的饼分给他，最后还讲到自己的骨肉，自己家里的你也顾到，不要只顾外面的人。很多很多早期很多美国的牧师啊，我看了很多的见证，他们爸爸妈妈是牧师是师母，所以把家里的冰箱他们东西都给穷人吃，他们小孩子在家里饿肚子，小孩子从来就不信耶稣。这就是以赛亚书所讲，要顾恤你的骨肉，要顾恤你的骨肉。所以啊，不要说哦，我这孩子牧师的孩子应该牺牲一点啊，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圣经没有这样讲。反而怎么说？人若不看顾家里的人，比不信的人还要不好。所以眷顾你家里的人。好，好，那么所以重点不在禁食祷告，而是在如何的行义。就是行神认为我们应该去做的，那就是行义。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谈第三个太阳的第三个盾牌。那么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我们读一下诗篇八十四篇，我们都喜欢的一篇诗篇哈。我们读九节到十一节，请。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好，那么在谈盾牌之前呢，我们先认识什么是盾牌。那这边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观看以受膏者的缘。请注意这个垂顾观看在第九节里面它是两个字，两个动词，位置不是在后半句啊，那个垂顾这个动词呢是在前面，所以前面是垂顾，后面是观看受膏者的面。前面说神啊，你垂顾我，你是垂顾我们的盾牌。好，那这个两个动词搞清楚了以后，那我们要了解到啊，圣经旧约里面大概这个垂顾跟观看啊两个动词，大概有二十节经文是他们是同时出现的，就像诗篇八十四篇第九节一样同时出现。那你知道这两个字好像一体的两面啊，一面是讲神他是垂顾我们的盾牌，一方面讲神他是看顾他受膏者的面啊，神做这两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看。那么我们看下半句说，求你垂顾啊，求你观看啊，垂顾观看。那么下半句的观看比较容易，好，我们来看看观看。那我们把垂顾拿掉了，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请问是看哪里？受膏者的面是指什么？他的外在，对不对？看他的外貌。所以下半句就是说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而垂顾呢是在上半句。垂顾是什么？神啊，你是垂顾我的盾牌。好，那这个垂顾是第三日这个旱地露出来的那个露这个字，那我解释过那个露不是用露这个希伯来文，它是用看这个动词来代替希伯来文的露。那么神有他的美意，我们解释过你要怎么样，要带着期待忍耐和等候的眼光来看水聚在一处之后所显出来的地，你要这么小心的去看。那我们把这个地比喻你的人生，就是说神把你人生中生命事件啊对你的那种遮蔽的谎言，神把它挪开之后，你要很仔细的带着期待忍耐的那种眼光，那种等候的眼光来看你的真我。真我不是你一看就看得懂的，你看不懂你自己，因为你从来不认识你自己，所以真我对你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你要小心，要仔细的看定它，不然他一下子从你身边溜过去了，你看不到他，你看的都是你的老我。你现在认识的你就是你的老我，不是那个真我。真我你必须在神把你的生命世界那种曲扭遮盖对你所说的谎言把它挪开了之后，你要很仔细的很期待的很忍耐的等候真我向你显现。所以你的真我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大概99.9%的基督徒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我。虽然有很多人在讲真我，但是什么叫真我呢？我们从创世纪六日的创造第三天是不是看到神把水，我们不能再回去讲，再回去讲时间就不够了。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当时我们用了一段经文来帮助你了解这个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说啊，后面这个看跟前面这个看也出现在撒母耳记上16:7，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我把那个希伯来文的编码把它标出来，让你可以分得清楚。前面这个看是看外貌，就是刚才84:9后面那个字啊，看顾受膏者的面啊，你看顾受膏者的面。好，观看受膏者的面是讲外貌，所以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你不要用看外貌的那个眼光，他身材高大啊，俊美，神说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那为什么要用后面这个字？因为是神要用的这个字，说你应该是用这种看内心的那种角度来看一个人，但是你们总是看外貌，甚至于连看人的外，应该看人的内心的那种角度，你也用那个来看人的外貌。换句话说，你受了他外貌的影响，所以你就看不到他的内心。但神说，这个看应该是看内心，所以我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啊，那么神也摩西也告诉以色列审判官说，你审判的时候，你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分贵贱，你要按公义审判。所以你看到圣经常常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是比较看人的外貌，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打扮的外貌让人接受啊，让人喜欢啊，跟随潮流。当然我不说这个不好，我确定没有这个意思啊。 他说你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里面是神很在意的。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强调神是日头，圣经强调诗人强调神是日头是盾牌，那更强调神像太阳一样，就算黑云蒙蔽使我们看不见太阳，那你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验？太阳仍然在黑云之上，它永远在那里。所以说神是日头是盾牌，它不但保护我们，它也怎么样，也鉴察我们。所以你看到在神是日头是我们盾牌，那你怎么样跟它对齐呢？我们来看看怎么对齐。第一个，操练正直的生活。八十四篇这边说，因为耶和华是神是日头，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什么行动正直的人。好，行动正直是什么意思？正直这个字呢，就是讲到生活中没有狡猾，你不狡猾吧，对不对？有没有欺诈？没有欺诈，感谢主。有没有害人？没有害人。有没有罪？ sometime 或什么不惧怕别人的邪恶，唯独相信神。在邪恶的当中你仍然相信神，你不会被邪恶所威胁你不会害怕邪恶的事情临到你，你不会害怕，你单单相信神。那正直也被翻译成完整、正直或完美，它代表了与神对齐、合神心意的神。刚虽然这个字有那么多的形容词有那么多的解释，但是最重要的是与神对齐、合神心意的生活。在旧约中也讲到，每一个献给神的这个动物，牛、羊、鸽子都不能够有瑕疵，不能有任何的疾病。这讲到所献的是健康的，是完美的，是没有任何的三个指头啦三个翅膀的啦或者是说这个像羊毛这个不够纯的，这个有杂毛的黑白羊毛跟黑羊黑白色的毛跟黑色的毛都在他身上找不到这个就不行所以神要的是这个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好，那么很重要的是以弗所第五章26节到27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借着水，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怎么样洗干净，没有什么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没有瑕疵皱纹等类的病，就是圣洁没有瑕疵。请问这是不是讲你啊？是不是讲你啊？阿们，这就在讲你啊，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不对？神是先把你放在什么地位上？圣洁没有皱纹等类的瑕疵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是在这个地位上，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你才能够操练过正直人的生活啊。神总是把你放在天上的地位上，耶稣说讲得很清楚，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现在是坐在地上没错，但你的地位在哪里？在天上。好，今天如果川普来拜访我们，他坐在这边对不对？其实他的位置在哪里？
白宫
总统的高位上面所以你现在是坐在这边，其实你应该坐在哪里？与基督同坐宝座跟旁边说，你是与基督同坐宝座的。现在委屈你了，坐在胡牧师家的这个车库里面，还坐在那个3块钱一把的椅子上面。3块钱，是不是3块钱？好像是很便宜，就对了。
在这里已经很恩典，很多教会还没有。
哎呀，感谢主，所以委屈大家了各位都是王子，都是神的儿女，都是要跟基督同坐宝座的。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你就知道你该朝什么方向去，对不对？好，川普离开了我们的车库，他往哪里去？往他，他往他总统的官邸去，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说，最后我们都会到哪里去？都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与基督一同坐宝座不说一宝座哪那么多人坐不是，这讲到的地位，你就有了君王的地位与基督一同坐王，这是我们以后的课程的目标，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不然的话我会延伸出去不知道讲多久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客观上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但是在主观上我们仍然必须竭力的操练敬畏神圣名，操练关怀周围困苦饥饿的人和自己的骨肉， 而成为行义的人，操练与神对其合神心意，建立正直人的生活，以至于活在有医治大能之公义日头的光中，不断的突破，而又活在神的命定中，活在神盾牌的保护中，领受恩惠荣耀和美好的恩典。我们一起说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你可以为自己祷告，你是应该活在神的光中的人，你也应该，你也本来就活在神的光中，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光有多重要。日头的光它有医治的大能，日头的光它是你的盾牌，它是你的保护，日头的光它带领你要有各样的突破，让你能够活在他的心意里面，与他对齐。你在黑暗中你没有办法跟神对齐，你一定要在光中你才能跟神对齐。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的人生感恩，也求神照着他经上的话，帮助你建立这样一个在日头光太阳光之下的一个公义的人生，一个合正直的人生，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算什么人呢？主啊，你竟然这样的恩待我们，借着你经上的话，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心意，看见你的眼光是如何的看我们。那么谢谢你借着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借着基督的救恩，主啊，我们能够有天上的地位，主啊，借着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称义的人。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很愿意做一个行义的人，很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很愿意做一个与你对齐的人。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在2021年求你赐下这样的恩典。主啊，你已经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尊重你自己的圣名，主啊，用你的圣名使用这把天国的钥匙。主，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在天上已经捆绑。主啊，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也是你在天上已经释放的。主啊，因此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释放和你的捆绑。主啊，让我们也跟着你能够对齐。主啊，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现今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要求主格外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啊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主啊，不惧怕，主啊，而是能够刚强壮胆，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你应许我们，你不丢弃我们，也不离开我们。主啊，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借着光向我们说话，你借着你所照的太阳光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早晨醒过来的时候，不论有没有看到阳光，我们都知道阳光已经照过来了。因此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天都活在阳光的里面，虽然日头已经落下，但是我们下一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求你继续让我们看见你照月亮的目的。主啊，让我们看见白日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只要我们站对的位置，只要我们走在我们的轨道上，主啊，你的应许一点都不落空，一点都不遗漏，都要应验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也在弟兄姊妹们的孩子身上，在他们的家人身上。主啊，一直把每位弟兄姊妹们交在你的手中啊！愿未来这个礼拜，你帮助我们一点一滴的来操练啊，我们所听到的信息。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谢谢大家。